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造就我们。我们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来亲自喂养我们，你亲自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求主能带领以下时间，你光照我们，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在行在你的路上永远不偏离你的道。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西番雅书的一共有三章，前面两章神宣告了对百姓的审判，以后同时也宣告了对周围列国的审判。我们从第三章也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神之所以在第二章对周围的列国宣告这样的审判，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选民的缘故。那第三章一开始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因为第三章是接着第二章，那么从第二章最后这一部分呢，这是神对亚述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现在圣经是分开章节了，以前是没有分的。没有分的情况，如果是没有分，我们很容易会误解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指的是亚述或尼尼微。但是我们从下面第二节，特别是整个第三章的全章，我们看到这个城不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而是神的百姓所在的地方，那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第二节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城呢，说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这个城，这圣经里面一谈到一个城，往往是代表整个全地这个国家的百姓。那他不听从命令，就是以前应该是听从命令的，现在不听命令；应该是领受训诲的，不领受训诲；应该是依靠耶和华的，不依靠耶和华；应该亲近神的，不亲近神。那么这是谁呢？应该是他的选民。所以这个城是耶路撒冷，不是这个外邦的尼尼微。那是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悖逆说明就是对神是应在景象顽梗不听话，污秽那就是沾染这个世俗，沾染污秽，都是对自己来说的。那欺压那就是对人欺压勒索，就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全地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下面就会说为什么是被你污秽欺压，下面就会详细的去说这个事儿。那第二节呢，说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不听从命令那就是不肯顺服神的话，不领受训诲就是不肯接受神的切戒。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好多话并不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们真的这种审判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把我们身上的这个污秽揭出来以后，我们这些话其实是很不顺耳的。但是这些话对我们的生命造就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民就是犹大百姓不肯接受神的劝诫，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的愿意接受劝诫呢？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接受呢？就要打个问号。不依靠耶和华，不依靠耶和华就不肯依靠神的帮助。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要到神面前。但是我们知道别人帮助我们巴不得，但是神帮助我们我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今天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样子，不亲近他的神，就不肯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不愿意真正的到神面前祷告。祷告也在祷告，但是那个祷告不是真正的和神交通，不是真正的愿意信靠神。有的是就是就像一个工作一样，完成一个任务一样。那这是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圣城，包括整个犹大全地。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实际上代表整个犹大地，整个都是这样的光景。 下面第三节第四节就提到他们的首领，说他们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这个首领是指的这些领袖君王，那些管理层，是咆哮的狮子。那咆哮狮子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不爱护百姓，是欺压那些弱者。这些当官的些领袖，他应该是保护自己的百姓，为百姓谋利益，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是。这个我非常有深切的体会。现在人们挤破头去建那个圈里面，其实有多少是真正为百姓服务的，都是咆哮的狮子。说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那审判官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他们现在是贪赃枉法，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就是非常贪婪，贪婪到一点食物都不会留到第二天。第三节说的是这些领袖做的行公义，这些审判官。第四节说的是先知之祭司，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先知应该是神的代言人，应该是传讲神的话语，但是这些先知呢是虚浮诡诈，也就是这些先知根本就是神没有差遣，没有从神而来的话语。那就像今天好多的那些假传道、假教师，神没有差遣，眼睛瞎的，这个圣经打开以后他看不明白，没有圣灵引领，所以没有从神而来的话语，他们又在那个位置上，又想得好处，又想得财力，所以只讲一些虚假不实、似是而非的信息，就是所谓虚谎的道、生活的道。所以我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听到那些就是常常讲生活上的道理，就像国内有一个牧师在网上也是名目啊，好多弟兄姊妹愿意听他讲什么呢，讲这个啊是神的恩典够用，然后在家里面放的床一个怎么摆怎么的透风，怎么的，就讲这些东西。所以因为他没有从神而来的话，但是又为了糊弄百姓从中牟利，他们只能讲这些虚假不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经常读圣经，我们知道神，我们会分辨，我们听这个道我们就知道这是个真的假的。他的祭司亵渎圣所，祭司应该是代表自己，代表百姓到神面前献祭，来洗去身上的罪孽的，一个与圣洁有关系，但是他们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强解律法就是曲解有关献祭的一些条文。献祭应该是把那些洁净的、那些神喜悦的祭物放到神面前，但是他们曲解这些意思，然后把那些掺杂不洁的东西放到圣殿。里面放到神的面前去献祭，这个就是说明了当时整个犹大南国这个荒凉树林上这么荒凉，其实这些首领、审判官、先知、祭司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团体如何，这个领袖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你看这个牧者是什么样的，就知道整个下面被这些会众信徒的生命光景。从下面圣徒的这个生命光景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牧养是如何的啊，这是分不开的。这些首领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今天也是。所以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是先从他们开始的。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神每天都会将他的公义显明，那就神每天都会透过他的仆人先知来传达他的话语。那今天神要我们每天都读神的话语， 每天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是每天就是实际上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晚上，整个都会显明他的公义。下面说，执事不义的人不知羞耻。这是不义的人，不义人就是包括首领、包括先知、祭司、审判官在内的那些所有的百姓，全国上下所有人都处在不义当中。这些不义人不知羞耻，不知羞耻在前面第二章第一节出现过。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我们当时解释过，不知羞耻的意思就是对神的话语不渴慕，不寻求神，不亲近神。我这个屏幕又不动了，能听见吧你们？
能听见。
好，感谢神。
讲吧。
所以整个这个全国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百姓，没有一人，全部是不知羞耻，不寻求神，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的结果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也大小心，我们如果对神不敬畏，敬畏两个方面，一个是敬高举神，另一个是畏要惧怕神。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第六节这儿，神又单独说的，说是神已经把周围列国的民城楼都毁坏，都变成荒凉。神为什么跌出这一句呢？那么第六节说的这一句，那就是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对列国的审判。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对以色列作为列国审判，其实神是要在以色列民的眼前审判列国。一方面是列国犯罪作恶，这是应当当受的审判；另一方面也是为着神的百姓，作为他们的警戒，让百姓警醒，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不谨慎自守，难免被审判。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前面好多书卷里面对以色列审判的同时，也宣告对列国审判。一方面是列国的犯罪得罪神当受的这样一个结果，另一方面神也是借着对列国审判，让以色列人看到，如果你们也行不义，不寻求神，结果和他们一样。所以第七节马上就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出面。神当时给这些外邦人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但是给他的选民，把这些外邦人在他们眼前做这样审判，就是让他们警醒，能够回头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其实也不难，要求是好，要求不高啊，就敬畏神，敬畏神就按照神的去做，除神以外不要拜别的任何的偶像和假神，领受训诲，那就听话，神让怎么做就怎么做，神不喜悦的事不要去做，这样的话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出面，就是神拟定的神的计划，神虽然有那计划，但是如果悔改的话，神可以改变计划，不会出面。出面那就是与神无分。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真是可怕。如果真的被神出面，我们这一辈子就白信了。以色列选民那一辈子，他们也是在读经，他们也在聚会，他们也在做献祭，什么都不误，但是他们不敬畏神，不真正从心里面是领受训诲，不是甘心乐意从心里面去听神的话，也行不出来，所以是落在那儿一个下场。那现在呢，第七节结束说，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神本来给他们这个机会， 差遣先知仆人来传讲神的话去，也在他们眼前毁灭外邦人来警醒他们，也劝告他们，告诉他们只要回头，神仍然有这样的恩典。但是他们不听劝，从早到晚做神不喜悦的事，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败坏自己。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真正敬畏神，一定是去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听神的话。虽然我们偶尔会软弱，偶尔会犯错，但是神仍然有这样的恩典，只要我们回过头敬畏神，领受训诲，我们就不致被除灭。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定义召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愤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你们要等候我，如果光从这句话还好，我们现在就需要等候神，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但是这个是等候什么呢？等候什么？等候神兴起掳掠的日子。这个掳掠的日子，那对他们来说那不是好事，那就是意味着管教审判，兴起外邦人，召聚列国，聚集列邦，要将神的烈怒倾在他们身上。这个下面的他们是也是选民，和你们是一个意思。神的话有时候很微妙，我们有时候祷告时候也经常转化这样的角色。倾在他们身上，这个他们可不是外邦人，实际上指的选民。我的愤怒如火烧灭，必烧灭全地，这个全地指的犹大全地。那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神要使用列邦来击打自己的百姓，让他们等候这样的日子，因为不悔改嘛，不悔改那就是，那你等着吧，等着那个日子来到。那今天其实好多人，我们劝啊信神不信，就是不信，好多弟兄姊妹劝回头就是不回头，那其实那就等着吧，等着那一天。我们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应当警醒。今天的教会和这个书卷里面说到这个以色列犹大这些百姓真的没什么区别，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该敬畏神不敬畏神，不领受训诲，不愿意听神的话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生命光景。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这个那时是什么呢？那时是掳掠的日子吗？从下面来看还不是。这个那时应该是神使万民，这个万民呢就是不仅仅是 有以色列民，而且指的是所有地上的人，是万民用清洁的言语。这个清洁的言语那就是被神洁净了的，我们的嘴唇被神洁净了，我们说出的话是神的话，是劝慰人的话，是造就人的话，而且是好求告我耶和华名。那其实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这是新约时代或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约时代从耶稣基督降生，最后他复活升天，地上建立教会，那些外邦的人才有机会到神面前信靠我们的神。所以说是神是万民，这个万民不是地，不是如果是新约时代，不是地上所有人，是地上那些包括外邦在内的这些人。这往远也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再来，从下面来看其实指的更远，就是弥赛亚国度的时代，千禧年国度的时代。第十节说，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祭献供物。给神献供物那就是到神的面前去亲近神。 故师和故师我们前面说过很多、啊、是在埃及的南部。那故师河外呢，在这儿其实就是遥远的地方，就是可能 也可以理解成地极，必从地极而来，那就是全地的名。那么这个我所分散的名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指的是被掳的选民，有将来被掳回归嘛，被分散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其他前面很少提到的，这儿可以看到的，说分散的名指的是创世纪十一章，不是当时谈到了巴别塔事件嘛？因为当时人的骄傲，那何西火来就开始建一个高塔，直通到天。他们想为自己留名，最后神看到以后，就把人们的预言打乱，把人分开。当时我们讲过，把人是怎么分开的？地分开几块，现在几大洲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就是我所分散的名，从下面来看，更多的指的是巴别塔事件被神分散的万民。那么，到那个时候，神被神分散的万民从地极而来，给神献祭，到神面前行敬神，那就是指的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地上除了以色列民，万民都到神的面前。那将来到了弥赛亚的国度，更是如此。所以是在这个在接近的启示，越来越到这个尾声。第十一节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金夸高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这个说的更清楚了，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这个你指的是这个就是第三章第一节那个城耶路撒冷。那这儿这个你意思是我将来我们都是在新的耶路撒冷降临，我们在那里。说这个你是指的耶路撒冷，也是指的神的所有的选民。说神的选民到那个时候不会因为得罪神的事自觉羞愧，因为悔改，因为真心悔改归向神，罪得赦免，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不会因为自己的罪而落入那个可怕的境地。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金夸高之辈，那凡是狂傲自大的人已经被除灭了，那么剩下的只有谦卑信靠主的人，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因为都是谦卑的。这就说得更清楚，那就这个很明显指的弥赛亚时代千禧年国度的光景。现在还不是，现在是新约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的归向神。现在活着的以色列人仍然不可能全部得救。第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就是这个说神说的很清楚，神在你中间，就是在他这个神的选民中间要留下困苦贫寒的，那就是不是全部留下，那肯定是要剩余一部分。困苦贫寒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到十节说的那一段，就是什么什么人的有福啊，那很清楚。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五章第三到第十节，那困苦贫寒就是指的这些人，虚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的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呢，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虚心可能有差别。这个虚心指的是灵里面贫穷的，我们感觉我们灵里面贫穷，我们特别饥渴慕义，特别需要神的话喂养，我们迫不及待的每天都要读神的话，指的这就是虚心，这样人是有福的。如果是满足，我已经读够了，我圣经已经很了解了，我不用再读了，这个不是虚心的人，那样人是没福的。第四节是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不是说是哭哭啼啼，是那难受，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因为自己所犯过的罪而哀伤， 觉得 愧对神，觉得对神有亏欠而难过，这是指的这个哀痛。这样人有福了，这样人是他会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下面是温柔啊，温柔我们就知道是温柔，就是与谦卑有关系，与这个良善有关系。饥渴慕义我们更清楚，就刚才也说过。下面连续懂得怜悯，清心是心里面洁净干干净净的人有福了，心里面没有肮脏，没有污秽，没有那些邪的念头啊，是指的这样的。为义受逼迫的，为义就是为了神的道，为了实守真理，为了在神的国里面将来有份而持守正道，这样人受逼迫，那处在困苦当中的有福了。那么我们就从这儿可以来理解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个困苦贫寒的名，这些人神要留下来，也就是这样人有福人是将来是和神有关系的，会被神留下来。那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会被神拿掉，因为说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名，这样人是必然会投靠信靠神的。第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不说谎也不做罪孽，也就是完全成圣。以色列民那个时候是真是成为圣洁的国度，这是指的弥赛亚国度。第十四节，西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西安、以色列、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说你们应当欢呼，应当歌唱，应该满心的欢喜快乐。在那个时候，当弥赛亚国度的时候，他们这些被神留下的这些困苦的贫寒的这些人，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感恩的，歌唱赞美神，欢呼雀跃。包括我们那家里一定是那样一个心理。第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就为什么要连续三个应当，应当要歌唱，要欢呼，要满心欢喜快乐呢？因为神已经除去他们的刑罚，赶出他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西番雅书的第十五章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我们打开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是怎么说的呢？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他们的刑罚神已经挪去了，本来应该承担这儿的刑罚，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有人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的刑罚不用再去承受。神替我们赶出我们的仇敌，一切逼迫我们的，不对神不敬畏的，与我们不能同父一轭的，都被神赶出去了。赶到哪儿了？赶到硫磺火湖里面了。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王，就是神在他们中间，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不再惧怕，没有眼泪，没有哭嚎，一切都过去了。第十六节，到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 不要惧怕，不要手软，是不要灰心，要刚强，要刚强。勇敢是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作为耶稣基督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特征。如果我们惧怕、手软，没有勇敢的心，我们在逼迫当中很容易跌倒，很容易滑到那个坑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10:35就说，不可丢掉，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有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如果有勇敢的心，必然会得到神的大的赏赐，那就是与他有份，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勇敢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是缺乏的。越接近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地上的逼迫越厉害，这个逼迫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国家逼迫是明的暗的都有，正向时代的有，有的国家是在暗处，你像这个西方世界，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是这些欧洲国家啊，他们也尊重这个信仰，表面上好像我没什么，其实他们暗中一直在逼迫。比如说今天这场瘟疫，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到，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也是一种逼迫，对基督徒的一种逼迫，在瘟疫当中强迫我们做神不喜悦的事，这都是逼迫。如果我们分辨不清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就上当了。有没有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从哪儿来？从神而来。真正的相信神，真正的敬畏神，相信就像下面15提到的，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我们还怕瘟疫吗？我们还真的非得打疫苗吗？因为神是施行拯救的大有能力，这个大有能力就是神没有做不成的事。我们有这样一位神还能怕吗？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神在我们当中是因为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敬畏他，因为我们信靠他，因为我们紧紧的跟随他，神欢喜快乐。而且是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因你啊，这俩我们真是有很多的亮光。神是因我们，神其实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儿女的缘故，因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缘故。其实这个世界早就已经败坏，彻底败坏，神早就应该得到神的审判，但是神迟迟不行审判，也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给我们重留悔改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到他面前，这也是为我们。默然，神默然的爱着你，神默然的爱着他的百姓，也今天爱着他的儿女，爱着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神不爱我们了，不顾念我们了。那不顾念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左祷告神不听，右祷告不听，怎么祷告神也不听，我们感觉好像神就不管我们了，神是不是不爱我们了？其实神一刻都没有离开我们，神一直在暗中顾念我们，保守我们。之所以不听我们祷告，有很多的因素，也许是我们妄求，没有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也许是神不成就，让我们继续祷告来亲近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亲近神，寻求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神爱我们。我不能因为我们感觉不到，就啊神就不爱。神爱世人，更爱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第18，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属你，这个你指的耶路撒冷，那些属于耶路撒冷，真正属于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是属于神的啊。 也就是说真正是遵守神的律法，持守正道，这样的人为无大会愁烦。大会指的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时代神赐下律法，赐下律例典章，同时也赐下了好多节期，比如说这个逾越节啦，五旬节啦，还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祝棚节啦，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节期当中都有耶稣会，那个耶稣会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型聚会，有的好几天。那么这个大会就与节期有关系，与这个大型的聚会有关系。就是这些百姓，神的百姓中，为了没有大会而愁烦，他们现在确实到现在为止好多大会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别是神的圣殿被毁以后，好多大会他没法进行，就是没有这样的大会，他们开始愁烦，就不能到神面前，不能聚集而愁烦。就像我们今天几乎全地的教会这个门被神关掉，好多弟兄姊妹现在国内不就关掉了，弟兄姊妹们就在这儿的愁烦当中，没有聚会的地方。虽然有网络，但是网络和那个教堂里面的聚会那截然不一样的。那么下面说，因你担当羞辱的，那么因为担当羞辱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持守神的道而被逼迫的，被羞辱的这些人，神说我必聚集他们，神应许这儿人真正是思念天上的事，思念神的神家的事，愿意为神的缘故甘受羞辱，不惧怕逼迫，不手软的这些人，神必然会聚集他们。这神的应许非常的清楚。第十九节，那时我必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全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得有名声。那时就当神拯救的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实行大审判的时候，神必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凡是苦待耶路撒冷，苦待神的百姓选民，今天也苦待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那些人，必然会被神审判，那就是最后的大审判。又拯救你瘸腿的，这个瘸腿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腿有毛病，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灵里面灵异的，指的迷失的、走错路的这些浪子。我们好多时候有好不少弟兄姊妹啊，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就迷失了，不愿意去聚会了，不愿意读经了，不愿意祷告了，不愿意亲近神了，跟着那些错的人走错了路，成为浪子。但是神必聚集，把他们聚集起来，就凡是神的，神一个都不会丢弃。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那指的是被苦待被逼迫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我们现在在这个外邦人眼里面，我们就是他们的笑柄，把我们看作傻子，但是神在神界里面，我们极为宝贵的，所以我们是他手里面的宝贝。所以神是必使他们，必使我们得称赞，是神把我们抬高。那从这个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要聚集我们，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聚集是非常重要的。神要他是把他的一切所有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是千万我们信主信的不要一个人在这儿信，一个人信的最后结果是很难走下去的。我们要有团契，不可停止聚会，在旧约里面这样去讲，新约里面仍然有这样的教导，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是非常危险的， 一次两次还没什么，慢慢变成习惯以后就不愿意，真的不愿意聚会了。一个人和这个团契里面这是不一样的。第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两次提到有名声得称赞，在马太福音的23:12也提到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了不起，什么都能做，没有做不了的事，这人将来神一定把他降为卑。那凡是自卑的，就是谦虚的、虚心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谈到的，饥渴慕义的，觉得自己很贫乏，需要神的话语喂养，这样的人神必然升为高。就神是我们得称赞有名声，神抬高我们。这20章再一次提到聚集，神再次聚集你们，我们主日到我们一起来聚会崇拜，那就是神聚集我们，我们的团契也是神聚集我们，这聚集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弟兄姊妹不理解，但是不管理解还是不理解，神的话一定是没错，不按照神的话去做一定会付出代价。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有得称赞，神要抬高，就神从这儿来看，神的应许也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因为他有公义，所以神要惩办一切苦待我们的人，也有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就是神要拯救那些瘸腿的，走错路的神也要拯救，只要他们愿意回头，神要聚集他们。有神的信实，神必实，那是神的信实，神的话一定是算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儿西番雅书3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简单说一个小节。从西番雅书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什么心意呢？他赐下律法，赐下诫命，让以色列百姓过得胜圣洁的生活，来紧紧地依靠神。但是这些百姓顽梗悖逆，就神就差遣先知来做他代言人，来劝这些百姓回转。但是这些百姓不听劝，神不得不降下惩罚管教。所以我们看到神并不是一开始一下把这个棒子扔下来打在我们身上，神是差遣先知先劝，劝的实在不听，那就开始管教，管教那就是布下环境，兴起这些外邦更恶的人来惩罚他们。亚述灭了北国，巴比伦灭了南国，那今天我们经常要受到那些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能也是受到一些伤害，受到一些损失，实际上这一切大多数是出于神的管教。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就应该感谢神。这神他不听劝的时候，神不得不用他的公义来降下惩罚来管教，但是神在管教的同时也赐下盼望，这是神的怜悯，让他们知道神是事先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神也是一直默默地爱着他们的神，因为神爱他们，神才管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个危难的环境当中，处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神，我们要省察自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神管教我们也是神爱我们，那是证明神没有丢弃我们。如果我们处在患难当中，神都不管不顾的，那其实我们就被丢弃了。所以神管教我们，我们感谢神，这是一个证明。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以色列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面镜子，以色列就是我们的警戒。 从本质上讲，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与过去的以色列没有什么不同。不敬畏神，不听从神，不肯接受神的管教，不依靠神，不亲近神。过去以色列这个领袖不作为，那些假先知盛行，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的之所以荒凉，教会的领袖不作为，虚晃直到盛行，信徒厌烦从政的话语。神过去如何怜悯以色列，今天依然也怜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在默默地爱着我们，常常用各样的环境苦难地管教我们，希望我们回转真正的信靠他。这是我们从西番亚书再次看到神是这样一位怜悯、慈爱、公义、圣洁、信实这样一位神。神说过话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每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省察自己，我们不能就是这样去读读就完了，为了读经而读经。我们不是读经是为了仅仅为了搞清楚神的心意，我们要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在万民当中成为好的见证，把福音传出去，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别人才愿意信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是嘴里面说一套，手里面行的一套，那我们这个福音很难传出去，特别很难传给我们熟悉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